各位前功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前功无限大这个节目。那么前功无限大呢，我们一直都跟观众的漫谈啊，很多这种时空啊、人体啊等等这些呢非常奥妙的一些事情。那我想呢，我们上一次呢跟这个陈志平陈医师呢，那么谈了很多呢在针灸上面啊，这个过去传统的这个中医里面，那么很多很特殊的这些现象。我们记得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观众介绍过呢，那么像呢这个当时候呢这个尼克森总统呢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么曾经呢带着这个美国的总统啊，这个呢号称这个全世界这个医疗技术最高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呢，去看一下这个在中国啊这个传统的这个国家里面，哎，在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呢可能跟美国呢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下面，哎，去参观了什么样子的这种医疗活动呢？那么看到了，就是说，实际上面用几根针，那么插在人身上呢，就可以动手啊，开刀动手术了。那么这种呢非常神奇的这种呢，针灸上面的一些现象呢，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再邀请到呢陈志平陈医师，志平要不要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呢？
观众大家好。
那么陈医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谈一下？我想呢，很多观众可能都很好奇的，那么到底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里面，那么就这样几根针啊，那么似乎有这种让现在的科学，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家，那么医学家里面这种叹为观止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么几根针插在身上呢，就可以达到这种麻醉的效果。那么我想呢，这个可能就远比这个西方用麻醉剂，那么显然我们中国用起来这个安全多了啊。那么你是不是可以从这几个角度跟观众谈一下，哎，我们在中医上面还有一些什么很特殊的现象啊？对，
中医针灸确实是非常的奇妙。打个比方，有一天早上我到诊所去上班，也没有预约这个病人，他就站在门口等我，还没开口问他，你呢，找我什么事啊，或者是不是打个电话预约啊，就听了非常非常响的一声那个恶聂，就是传统话说打嗝，那个非常非常的壮，就像是冲出来一样的那个声音，我当时我还吃了一惊。然后他刚想说他自己的情况，又是一声打嗝，然后就接连不断的，就是一句话也说不连气的，就开始不断的打嗝。断断续续中间我就听出来，他就说他这已经有20多天了，非常的痛苦，那么也来不及打电话，就是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一下，他挺绝望的。我就请他到到诊室里来，然后中医是用望闻诊切，任何病症先要先要对症，就要找出为什么会有这个病症，为什么会打嗝，因为打嗝的原因非常的多。那么我就号他的脉，看了他的舌象，然后大概的问了一下，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能够想象到的原因。然后我就根据自己的诊断是什么，然后我先给他百会扎了一针，然后就在他的内关，在的头后面有一个穴位，是一个叫经外奇穴，我们用于做治恶孽的，一针下去，恶念当场就结束了，就再也没有声音了。然后他才告诉我，他当时还不相信，因为他就发现可能是暂时停止了。他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他说他这个打嗝已经打了将近21天，在医院里自己是准备要跳楼自杀了，就不想活了。医生西医能够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催眠镇静让他睡觉，他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安静一下，只要一醒来马上就开始，连续1分钟有的会有打20多次，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不能吃任何东西，也不能喝水，这边喝水那边就吐出来，所以一直在打静脉，就是在输液。在他最最绝望的时候，有个朋友来看他，就跟他讲，如果你真的要死的话，死之前呢你先去找他这个医生，就把我的名字和我的诊所地址放在他的枕头底下。后来他想一想，他终于决定还是来找我。他说我非常庆幸我自己来找你。那一针扎下去以后，他就一直没有打嗝，当时他还不想离开，他说我不相信这个真的没有了，我得在你这待着。 但我说不行啊，我还有病人呢，因为我真是要安排约好的。他说那我坐在汽车里等你。他就这样两个小时以后他还待在那儿，让他开始吃东西了，家里人也发现他开始恢复正常，家里人都非常高兴。他一直等到那天下午五点钟我离开诊所时他才愿意离开诊所，因为这二十多天的经历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而且那一针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也实在是不敢相信。所以说他不知道他就是百分之百的觉得这个东西确实离开了，他才愿意离开诊所。这个事情其实非常有趣，也很神奇。
后来有再来吗？
没有再来。
OK， 那么你可以跟观众谈一下吗？为什么那样一根针，它的特殊的症状在哪里呢？为什么你那样的选择可以针对他的病状呢？这么有效的这种抑制下来呢？
针灸穴位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病取这个穴，而有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穴找这个病。经外奇穴，这个穴就是专门是治这种额叶这种病的穴，你只要抓住这个穴位，能够感觉得到它的病点就在这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那么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是说你有这个病啊，我给你十几个穴位或者二十几个穴位去选一下，其中有一个可以，或者选两三个，有偶尔碰巧可以遇到一两个非常百分之百有把握的穴位。而好的医生能够知道这个穴位本身就有毛病，你在摸到时候它就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病人有种痛的感觉。而且在根据额叶，它一般是走它的经络走向，一般是哪些内脏跟这个有关，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像经常打蛇打七寸一样的，你在那地方一针下去的话，立刻就抓住它的最的就是它的要害部分，一针下去立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哼，
经验穴。
OK。那么还可以跟观众谈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一针下去就有很大的效用呢？
不仅是针，有的时候用 I 也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比方说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来找我，是肩膀痛，在我给他治肩膀，他就说我这个浑身这个肩膀皮肤都痛，不能碰，衣服穿在身上就像针扎一样的。后来我就让他把衣服解开，我就发现在他胳膊上有两根像那个虫咬的，就是小小的红点，像被虫咬过的样子。我当时我说你被虫咬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当时想，我说这个寒冬腊月的十二月份你在哪被虫咬了呢？心里想不对。再想想他刚才说的那个办法，一般的来说你呢，病人说肩膀痛，医生第一个念头就是五十肩、肩周炎或者是冷冻肩，因为是肩膀痛。至于他说的关于皮肤的问题又容易被忽略。我突然想起他说他那个皮肤那个刺痛的感觉，
嗯哼，
再看着这两个红点，我心里就想一定就是那个贼。为什么？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告诉我，带状疱疹它如果说它出现的非常非常早的时候一般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呢当它真的出现的时候治疗又太迟了，只有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很敏感的医生才能在就是千丝万缕中间找到一点点的联系，能够把这个毛病给诊断出来。我当时我就怀疑可能是带状疱疹，然后我就找了根线儿，在诊所找根线不太容易，就找了根牙线，然后我就在他的头上转了一圈，量准了他的头部的那个就尾现在颈位，然后这根线同样这根线拉长了以后绕过他的脖子拉到他的正前方，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个点，不是在它的前面就是在它后面，你把线拉直了以后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红点点，如果这个是带状疱疹的话，我当时一下给我找到了，就在它的背后，线拉直了以后就会发现有个像比芝麻还要小一半的一个红点。 当时我就用一个艾条，用米粒灸在皮肤上，先放点那个凡士林，然后把这个米粒灸放上去，一注下去，他当时我说你会痛的，但是你要深呼吸，或者你叫一下也行，你可以说哎呦，他当时说哎呦，一下就下去，一下就把那个珍珠窝给蜘蛛窝给连锅端了。 A 条如果说这种米粒灸你能够抓住就是非常好的时机，在那个带状疱疹还没有彻底的爆发之前，你可以把它整个全部消灭掉，只用一个米粒灸一注就够了。
嗯
哼，好，那一注灸下去把它的表面皮肤稍微烫了一点点，可是避免了非常非常漫长的痛苦的那个带状疱疹的那个整个过程。如果是一旦发起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或者时间更长，病人会非常非常痛苦，药物是没有办法治的，而那一灸就把问题彻底解决了，病人当时非常高兴。
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那是蜘蛛，
我们叫蜘蛛穴
啊哈、
yeah.
你可以跟观众谈一下吧。
这个是一个中医上的术语，也是针灸上的、啊、就说这样的穴位在人的身体只有一两个地方，它是一般病毒的起源所在，它的病源所在。如果你能把这个穴位找到，你如果说用非常好的办法去烧掉它，或者是就像那个蚂蚁窝一样，你一倒开水那蚂蚁都给烫死了。其实在身体上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把那一株烧下去的话，把那个蜘蛛穴给拿掉，你的身体的很多的病毒当场就会消灭掉。
哎，志平，那我们听老一辈讲，像这种扁平疣，那俗称叫做猴子，那么好像是类似的现象，你可以观众谈一下这个现象吗？
其实扁平疣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你只要把找到第一个生出来的，那个扁平疣或那个猴子，你把那个找到以后，可以把。或者是挖掉，或者是把它摘除掉，或者把它烫死都可以。你只要把那个解决以后，其他基本上全部都迎刃而解了。有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个叫母猴子，就是说我们 you know, 在生活中发现有些东西只要你那个是个根儿，你只要把那个根源给找出来了以后， you know, 这个东西就连根都可以拔掉啊，包括鸡眼啊，you know,都是的，人身体上长出来的，皮肤上长出来的东西，你只要找到它一开始第一个出现的，把那个问题解决掉，那个就差不多了。
那么是不是跟观众谈一下，是不是也是红红的一点啊，或者是拿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量近长的，不然的话观众恐怕也很难去找啊，有没有这种技巧呢？
如果是猴子的话，长得比较高，可以用条线把它给拴着，不断的轻轻的系，每次越拉越紧越拉越紧，时间长了它自己会脱掉，当它皮肤那个毛细血管坏死了以后，自己可以把它拉出来，这个可以能做得到的。但这个蜘蛛穴跟这个是两回事，蜘蛛穴仅仅发生在带状疱疹的情况下。
OK、
yeah.
那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在中医上面用针灸，还有像我们刚刚谈你针那部分，你有谈灸的这部分，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观众谈的呢？
哎呀，针灸的神奇，治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些确实可以致命，你呢可以救命的这样的一些穴位，那是很多，确实是很多。你比方说有些急性腰扭痛、腰伤，病人基本上都是两只脚跪在地上根本站不起来，你只要在人中上针一针，这是救命的穴位，这针一下去以后，慢慢慢慢他就可以站起来，就可以走路了，是非常神奇的，是很多西医医生见了以后都是you know, 大为吃惊而望洋兴叹，说我们西医再也做不到这一点，而针灸可以。因为在人中穴上，它是在督脉的一个主穴，而人的腰扭伤主要是腰肌，腰肌扭伤是在腰这一带，督脉是起一个非常就是贯穿的作用的。那么在人中这里针一针的话，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
我记得好像 有一种叫放血的。
放血疗法也是经常使用的。
是。
你比方说儿童高烧，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发高烧，那时候吃药也灌不进去，也不能针灸，这个时候只要在他的右手的左右手大拇指指甲盖的那个角边上，就是指甲角这里，轻轻的用过去老人用的缝衣的针刺一下，让他出两三滴血，马上就看到烧就退下来。也还有一些就是用耳尖放血，就是剧烈的头痛，头痛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状态下，你给他耳朵上放几滴血的话，头痛立刻会止住。放血这个疗法是经常非常常用的，如果用得好的话也是立竿见影。
OK， 那这里还有什么呢？我们观众可能也很好奇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可以让我们观众很容易就懂，那万一很特殊的情况下呢，知道说那么两下自己就可以帮自己解决一些马上有的这种病痛可以消除掉的，想观众可能会很好奇吧。
最好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自己治自己的毛病，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对症的，如果自己救自己的话，有时候弄不好也还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不好的后果。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能够保持人的身心健康的还是一种心理的平衡。如果说你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就像感冒一样的，你今天治好了，明天因为你的各方面的机能不是非常健康，你又得了。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身体健康的根本的原因和最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一个人应该走上修炼这条路。因为只有当你走上修炼这条路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你的性命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啊，然后解决你的健康的问题啊，可以说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那你是不是要跟观众谈一下子这所谓的修炼啊？那么这个修炼的概念可能我们观众可能有点陌生啊。那么这个中医跟修炼有像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你身为一个中医师呢，你推荐我们的观众人家修炼啊？
其实谈到修炼，在中国古代这些著名的医学家医生都是很好的修炼人，比方说扁鹊、孙思邈、华佗、李时珍。先拿李时珍打个比方吧，李时珍踏遍千山万水，即他的注意力就是要把所有的中草药全部收集起来，编一个《本草纲目》，那么多的草药，他一个一个的尝过来，然后通过他自己的品尝和他的临床上的运用，就收集了就是编成了中医的《本草纲目》，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剧组，救了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一个很好的修炼人也是个非常好的艺术家，那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医学家中真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是。那么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修炼的医生的话，那是他是医生啊，那么可能很多观众他可能不一定很好奇，我要当医生，我只要身体好就好了。你可以把这个修炼为什么跟身体好有关系呢？跟观众会很好奇了。
其实人的很多生病的原因都是因为心理的平和失调。由于心理不健康，造成了很多身体上的疾病。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今天家里吵架了，或者跟老板就不愉快了，气得胃痛，一气得胃痛就不想吃饭了。也没有胃口了以后，然后肠胃就是空的，然后就回家就头痛，头痛胃痛加起来晚上一定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第二天没有力气，那就更加没有胃口了，然后就又疲劳又开始了，然后情绪也不好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就是肝火太旺，然后脾胃又不调。所以说人的很多生病的原因都是因为心理平衡失去了，那么由于这种心理平衡失去以后，身体上一定有带来相应的来说带来很多损害，那么人就开始生病了，或者是血压高啊，或者是头痛啊，或者是走路没看清楚，出门摔个脚把腿又摔断了，反正就是打个比方啊，也许没那么严重， 所以说一个修炼对人身体身心的健康保持平衡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早上早点起来锻炼身体，还是好好坐下来看书，然后静心的打坐，调节自己的呼吸，那么是身心达到一定的平衡，心静了以后人才能出智慧。
这个志平，我想可能观众会很好奇的地方就是说 OK， 我现在已经很不舒服了啊，那么这个头已经痛了，那么你还叫我修炼，那么这个缓不济急吧，那么观众可能在想说 OK， 我是不是先得让我不痛了再说吧。那么这个修炼显然是远水进不了救不了近火了，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中国古人也说母临渴而绝井，你不要到时候口渴的时候你赶紧去挖口井也来不及的，你为什么不可以在你还没渴之前先开始挖井呢？就是说在你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理和心理，那这样的话就防止你自己不得病。那么同样，如果说你今天太生气的话，你回头想想自己，我为什么要生这个气呢？我不生这个气不行吗？等到你已经胃痛了，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的话你吃药就吃药吧，但是这次药吃了以后你并不能保证你下次再不生气了，为了防止那个，所以你还是得修炼。
OK， 那么这样子一个角度上面来谈，就是说那么中医跟修炼好像是有密切的关系了，
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志平，可能观众会想就是 OK， 这个 OK， 我没有时间修炼，我也不想修炼，但是 我很急切的想要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因为修炼可能挺费时间的啊。那么观众可能会很好奇，这个有可能办到吗？
这个也是能做到的。首先从自己做起，有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然后呢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使自己的环境变得很舒适然后很清洁，那么还有就是要锻炼身体，这是也是相当重要的。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达到一种心理的一种平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怒不要暴不要急，凡事往后退一步，中国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做一个当今世界生活的一个人来讲也是的，压力非常大，工作非常辛苦，周围一切都是那么的烦躁，事情有很多，时间又不够用，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保持心境的平衡，这个不容易，但是也能够做到。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对周围的人都非常和蔼可亲啊，礼貌啊，有事多替别人着想啊，不要是私心太重啊，我觉得这样就不错，就能做到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你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
好，那么我想呢，我们今天钱公这档节目呢大概也到了尾声了，那么各位观众呢可以参考一下怎么让自己呢更放松，那么真的像呢中医师给我们的建议啊，保持一个呢非常平静的心态呢，我想呢我们呢可以拥有呢一个呢非常健康的身体。那么我想呢我们今天钱公无间大人到这边，我想呢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啊，很多呢包括我们人体的奥妙，什么还有宇宙时空等等的这些话题，我们继续呢跟各位呢从很多的角度来漫谈啊这些宇宙时空人体这些奇景奥妙意思。好，各位观众，那我们下一次见。谢谢，
谢谢。